本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你收听救赎历史系列第三讲，我是大卫·普莱特博士。希望你跟我一样，每天都很期待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愿神加倍恩待我们，使讲的听的都蒙造就。今天我们仍然要来看创世纪，请你翻到创世纪第37章。今天我不打算跟你多谈印度的情况，但我要带你来看利尼木的景象。我们要一起来思想上帝是何等全能、奇妙又美好的神。一提到万物的受造，总不禁令我们慑服于上帝的伟大。若你有机会去到美国大峡谷，你一定会更敬畏上帝的美善和奇妙。不过我要跟你分享一件能与之媲美的事，这是发生在印度贫民窟当中的见证。有一位姊妹，一年前她从未听说过基督，他们的生活很不容易，连要为自己和怀中的婴孩取得干净的水源都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现在，如果你听他分享自己如何接受基督，看到他那么灿烂的脸庞，以及怀中健康的婴儿，又不禁要赞叹，神行事实在奇妙，好得无比。许许多多这样的见证来自印度贫民窟的教会。神是配得称颂的，我实在为众人都能得着福音来赞美神。我们所走的这条路并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绝对是一条美善的道路。靠着上帝的话来走这条路，一路上不丰富吗？走过了你必定知道。当我在预备这一堂课的时候，我坐飞机从国外赶回来，我在飞机上有点坐不住，我跟坐在我旁边的乘客分享福音，很可惜他不习惯用英语。尽管如此，我仍然依靠圣灵跟他分享福音，让他能明白，因为神的真理实在是太丰富了。今天早上我们要一起来读创世纪37章到50章，一起来探究约瑟的一生和他的故事。这是旧约圣经里最精彩、最引人入胜的传记。我要带大家一起来思想约瑟的故事和我们每一个人的故事如何与神的救赎产生连结。所以一起从第37章看起，先来读前面11节，认识一下故事的背景，剧情会越来越精彩。好，从第一节开始一起来读。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雅各的纪略如下：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他是个童子，与他父亲的妾庇拉、西帕的儿子们常在一处。约瑟将他的哥哥们的恶行报给他们的父亲。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其他的众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约瑟的哥哥们见父亲爱约瑟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起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啊，我又做了一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个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 你弟兄果然要来俯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这是约瑟故事的开端。我们在上一堂课读了亚伯拉罕的故事，透过创世纪第12章、15章和17章，开启上帝救赎史的第一章的主题，相信上帝。今天我们则由约瑟的故事导入救赎史第二章的主题，人的苦难和神的护理。我一直在思索要怎么样来呈现这个故事，希望你先前就已经读过这段故事了，就比较能够进入我接下来所提的一些重点。我们透过八个不同的面向来认识约瑟这个人，逐一的探讨下去，就能对整个故事有全盘的认识。关于约瑟的第一个描绘，他是一个蒙爱的儿子。故事一开始就提到，当时约瑟是个17岁大的翩翩少年，17年来他一直都是父亲最宝贝疼爱的孩子。我们知道雅各爱他的太太拉结，拉结长久以来不能生育，后来神赐福给他，生了第一个儿子就是约瑟，后来又生了便雅悯。雅各偏爱约瑟胜于其他儿子，这从雅各特别为他定制彩衣就可以看出来了。所以约瑟的第一个特点就是他是个蒙爱的儿子，这也连带引出对他的第二个描绘，他是哥哥们瞧不顺眼的眼中钉。说到约瑟和哥哥们的关系，就不免要提一提约瑟小时候，他总是爱打小报告，常将哥哥们的恶行恶状告诉父亲。这种事难道你不讨厌吗？就像你小时候每一次你做错事被兄弟姐妹发现了，当下你会立刻跟他们说什么？千万不要告诉爸爸妈妈。结果他们往往会有什么动作呢？他们肯定马上立即的去跟爸爸妈妈说。这好像是一种天性。几天前我从外地回来，在家里跟约书亚和加勒玩捉迷藏，轮到加勒计数时，换约书亚和我要去躲起来。约书亚认为藏在房间中间是最安全的地方，那里没有什么遮蔽物，但他却认为那是最保险的地方，所以他很有自信地站在那里大声对我说，我要躲在这里。我回答他说，好吧哥们，但我可不跟你一起，我要藏在厨子里面，你可别告诉加勒我藏在哪里呀。这时加勒大声嚷嚷，你们躲好了没？我要去找你们咯。他很快走了进来，而且相当惊喜，不用吹灰之力就找到约书亚，因为他就站在房间中间。接着他问说，爸爸呢？在哪里？我从衣柜里听到约书亚马上回答说，他躲在衣柜里。约瑟就是这样告密者，而且接下来还有更糟的。有一天早晨，他靠过来跟大家一块吃早餐时，他告诉哥哥们他所做的梦。约瑟对他们说，你们绝对猜不到我做了什么样的梦，我梦到你们全部都向我下拜，就连太阳、月亮和11个星星都向我下拜。他成了哥哥们瞧不顺眼的眼中钉。因此有一天，哥哥们往事件野地去放他们父亲的羊，他们看见约瑟来了，穿着彩衣高兴得意地走过来时，心里很不是滋味，实在是受够了，就同谋要害死约瑟。流便劝他们说，不可流他的血，可以把他丢在坑里。流便心里打算过一会儿就回过头来救约瑟，因此他们把他扔在坑里。但后来犹大却出了个馊主意，当兄弟们坐下来时，刚好有一伙米甸的以实玛利人，犹大说，为何我们不将他卖了，从他得些好处呢？结果大家以20舍客的银子的价码将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带走了。 他们将约瑟的彩衣染了血，拿回家给他们的父亲看，又捏造了一个故事。胡诌说约瑟是被野兽吃了，被撕碎了，被杀死了，使得雅各为他最心爱的儿子的噩耗整整悲伤了20多年。约瑟最受父亲疼爱，却也是哥哥们所鄙视的弟弟。第三个描绘，他被卖到异地为奴。我们要先跳到第39章，中间隔了38章记载犹大与他玛发生的事，那是一段非常晦暗的插曲，但因为保全了犹大支派，所以意义重大。但其中有许许多多的问题存在，我们先来看第39章1到5节，一起来读。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些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伺候他主人，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自从主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和他一切所有的，耶和华就因约瑟的缘故赐福与那埃及人的家，凡家里和田间一切所有的都蒙耶和华赐福。波提法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除了自己所吃的饭，别的事一概不知。千万别忽略这里所发生的事。在上一堂课我们讲到创世纪第12章，耶和华曾对亚伯拉罕说，亚伯拉罕，借由你的后裔万族都要因你得福。透过经文的记载，我们看到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到约瑟，由亚伯拉罕一脉相传，耶和华的祝福随着约瑟的所在临到埃及人的家中。约瑟在异地为奴，看起来也不是太糟糕，神使他在波提法家中被看中。有一天波提法的妻子来找约瑟，三番两次的对着约瑟眉目传情。当我在预备这段内容时，我不禁要为教会的弟兄们特别祷告，使他们能像约瑟一样拒绝性试探，也为教会的姐妹们祷告，让他们能够持守圣洁。请看到第39章9节中间，约瑟说，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各位弟兄姊妹们，我希望这句话也成为你对所有试探的回应。无论面对网络色情，或是同事间的暧昧，甚至只要靠近性诱惑，你都会马上警觉到，我怎能做这大恶得罪上帝呢？神啊，我也求你兴起教会中爱慕圣洁的姊妹，叫他们在圣洁的追求上不妥协。下一个描绘，约瑟是一个在异地为奴却持守圣洁的仆人。我们常常从列祖的故事中看到追求圣洁与放荡不道德的强烈拉锯，在第39章里，这里就是一个例子。波提法的妻子总是利用各种机会引诱他，约瑟大可顺理成章地搬出一堆理由说，反正不会有人知道，也不会有人看到，主人既然这么器重我，连一切家务都交给了我，岂不把他的妻子也给我吗？然而约瑟没有这么想，他当下迅速跑走了。各位弟兄姊妹们，请大家务必特别留意这里，注意听了。我相信今天是神至大的恩典，让你听到这个字，跑走，赶紧跑走。只要发现自己稍微有一点受性诱惑的挑逗牵扯时，神叮咛你的做法就是赶紧跑走吧，赶快跑，一定要听话，用力的跑。这个礼拜我读了一些约翰派伯所写的文章，有些话非常的深刻。他说， 在隐匿的罪中被抓到是一件可怕的事，但更可怕的是没被抓到。因此，弟兄姊妹们，跑啊，赶紧跑掉啊！神让你听见这话，是他极大的恩典，赶紧跑吧。神纯洁的仆人约瑟当下跑走了，但波提法的妻子恼羞成怒，抓住他的外衣，设了一个圈套，污蔑他。因此，我们又看到约瑟的另一个描绘，一个被毁谤的囚犯。他诬告约瑟，使约瑟无罪入狱。这样一个正直又持守圣洁的人，无端的在地牢中囚禁了13年，既被毁谤又遭到监禁，怎知他竟然在私狱的眼前蒙恩，私狱就把所有的囚犯都交给他管。有一天，牢里来了一个酒正和善长，这两个人得罪了他们的主法老，法老一生气就把他们给扔进监狱里了。有一天晚上，这两个人睡不好觉，同时做了梦。第二天早上起床后，约瑟走过来，看到他们满面愁容，就问说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就告诉约瑟所做的梦，约瑟因有神的灵在他里面，就为他们解梦，对酒正说你会活下来，对善长说你将会死。后来事情真的如他所说的，于是约瑟对酒正说，你会活下来，但你出监以后请不要忘了我，要记得我，并告诉法老关于我为何被关起来的一切事。酒正活了下来，并且出狱了，但却把约瑟给忘了。接下来的2年，约瑟一直被关在地牢的监狱里面，一直到有一天法老自己夜里睡不好，做了梦，全国上下却找不到一个可以为他解梦的人。酒正听到了法老请了所有的术士和博士来解梦，就对法老说，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为你解梦。事情就这样突如其来，法老召约瑟来站在他面前，耶和华的灵与约瑟同在，使他为法老王解梦。约瑟对法老说，埃及遍地必来7个大丰年，随后又要来7个荒年。于是他建议法老王，王现在必须做准备，必须积蓄粮食以防备后来7年的荒年。法老王见上帝的灵在约瑟里面，就对他说，没有人像你这样有聪明有智慧，你可以掌管我的家，我的民都必听从你的话。于是他派约瑟治理埃及全地，昔日的囚犯一夕之间变成了埃及的宰相。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对比啊！想想这个对比，约瑟前一刻还是阶下囚，现在我们一起来读第41章41节是怎么说的。我派你治理埃及全地，法老就摘下手上打印的戒指戴在约瑟的手上，给他穿上细麻衣，把金链戴在他的颈项上，又叫约瑟坐他的副车，喝道的在前面呼叫说跪下。这样法老派他治理埃及全地，而且不只是埃及地。实际上当饥荒来临时，埃及四周邻国的人都来跪在约瑟的脚前。这多年来在异地为奴的约瑟，如今成了全地的领袖。这一段叙述为创世纪42章埋下伏笔，因为当饥荒来临时，奇妙的事也即将发生在约瑟的父亲雅各以及他的哥哥们身上。接着我们看到第42章1到3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抵一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于是约瑟的10个哥哥们都下埃及去抵粮去了。于是我们看到约瑟的哥哥们来到他面前， 向他下拜。约瑟认出是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接下来几章的记载里，我们看到约瑟的另一个描绘，他是个修复手足关系的人。这在经文里有很清楚的描述。也许我们会疑惑，为什么约瑟要这么做，那么做？我希望你从当中能明白的，老实说，在我过去的读经经验里，或是在预备这段信息时，也不是那么全然了解。但是我要请你跟我一起来思想，犹大在整个转换过程中扮演什么样突出的角色？先把这一点存在你心里。事实上，我们回头来看，整个故事中，犹大和约瑟之间有很强烈的互相作用。我先提到，兄弟们在犹大的怂恿下，把约瑟卖给以实玛利人为奴，如今却产生了这样的局面，这绝对是他始料未及的。当约瑟的哥哥们来找他买粮食时，约瑟打发他们先带着粮食回去，但留下西面做人质。到了他们应该再回来的时候，雅各很挣扎，究竟要不要让他们再回到埃及去。特别是那埃及的宰相竟然要求把他们的小兄弟便雅悯给带去，雅各实在难以下决定。这时犹大走上来对他说，父亲啊，我们必须回去。犹大走向前来请求，向父亲保证说，我一定把便雅悯平平安安的带回来。当他们再回去见约瑟时，犹大代表兄弟们说话。那时犹大直接表示愿意以自己代替便雅悯。约瑟忍不住与兄弟们相认，并对他们说，回去把我们的父亲和你们的家人都带来这里吧。于是犹大带领了以色列的众子们进入了埃及。从这一段过程里，我们看到约瑟是一位重修手足关系的人，他保全了整个家族，也连带衍生出对约瑟的最后一个描绘，他是使家人团聚的儿子。在第46章28节说，雅各打发犹大先去见约瑟，请派人引路往歌山去。于是他们来到歌山地。接着29节，注意听了，约瑟套车往歌山去，迎接他父亲以色列，及至见了面，就俯伏在父亲的颈项上哭了许久。以色列也为这失散二十多年的儿子哀伤不已。之后就对他说，我既得见你的面，知道你还在，就是死我也甘心。这就是使家人团聚的儿子。接着跳到48章，雅各为约瑟的儿子们祝福。第49章，雅各为自己的儿子们祝福，包括犹大和约瑟。到了49章末了，雅各离开人世了。第50章第一节说，约瑟伏在父亲的脸上哀哭，与他亲嘴。这就是使家人团聚的儿子。以上是约瑟的故事。我们要回过头来整理一下这八项关于约瑟的描绘，希望你仔细看看，你是否具有哪一项特点？你是最得宠的孩子吗？或者是兄弟姐妹的眼中钉呢？你是否曾经陷在家庭冲突中？你是否曾是父母最疼爱的心肝宝贝或掌上明珠？还是从来没有被重视过呢？你跟兄弟姐妹有过冲突吗？我们总能在别人的境遇中看到自己，不是吗？在异地为奴，你是否也曾发现自己处在类似的境况呢？你是否曾经被深爱的人所伤，陷入痛苦中，追求圣洁的仆人因遭诬陷而成了囚犯？你是否曾经因持守清洁和公义，却反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呢？并且为求纯洁，让处境变得又难又糟。约瑟成了治理全国的领袖，他修复了手足关系，又是使家人团聚的儿子， 你是否渴望在你的一生中，在你的家庭里，人际关系上也能获得这样的结局呢？约瑟每一阶段的处境你都有可能遇到，好好想一想他是如何度过这些难关的。有一位牧师谈到约瑟的故事，他说约瑟一定常常问上帝这样的问题：神啊，你要在我的生命中成就什么？这个问题你有想过吗？无论你碰到什么样的状况，你是否会在当下问神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呢？怎么会发生呢？神啊，你的心意是什么呢？整个故事的发展最妙的地方在50章20节，我相信这是旧约圣经中最妙的经文。第20节说，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们来想想，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我希望你能从当中看见上帝的护理。上帝的护理是什么意思呢？好好想想，从约瑟一生的故事，能使我们对神有什么样更深的认识呢？首先，我们学到，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这就是所谓神的护理。他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神。关于约瑟在法老王家中的记载，有一段最美的陈述，且很快的翻回到创世纪第39章，其中有一句话前后提醒了四次，我希望你可以把它画下来，两次在前段，两次在后段，就好像书档一样，前后巩固我们的注意力。一起来读39章第一节到第三节。约瑟被带下埃及去，有一个埃及人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从那里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去。第二节，约瑟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请把耶和华与他同在画下来，这是第一次提到这句话。接着第三节出现第二次，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为什么约瑟在波提法家中会凡事顺利呢？是因为他的聪明吗？因为他有好的管理技巧，好的领导风格吗？不是的，而是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所以他凡事顺利。我们再来看这一章的结尾，在他被卖为奴之后，又下到监里时，第21节说，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请再把它画下来，但耶和华与约瑟同在，向他施恩，使他在私欲的眼前蒙恩。再看到第23节，也就是最后一节，凡在约瑟手下的事，私欲一概不查，因为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无论约瑟做什么，耶和华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照理来说，约瑟当时正处在人生的低谷，又做奴隶，又成了囚犯，但我们却看到在如此晦暗的低谷中，神却与他同在。约瑟人生的每一个高升都要归功于神，他是一位永远同在的上帝。第二，他永远是行事奇妙的王，他是王并且行事奇妙，哪里车多。这就像我们读过的路德记一样，内容转折丰富有趣。在约瑟的故事里，若从创世纪第37章到50章，你真的看不出这一位神有什么惊人的或压倒性的神奇大能，但是你却能从整个过程看到神那双看不见的手，一路上的奇妙引领。一起来看看第45章，当约瑟向他的兄弟们表明自己时，听听看他说什么。约瑟面对这些手足，这些曾经卖他为奴，使他遭受牢狱之灾的哥哥们，全拜他们所赐， 让他们承受多年的痛苦，不是这样吗？但听看看约瑟怎么说。第四节，约瑟又对他们说，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实在令人难以理解，这些兄弟理当被判罪，但约瑟竟然说，不，请你们靠近我来。他们上前来之后，约瑟对他们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接着又说了一次，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第八节，第三次又说，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接着说，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注意这里，约瑟对他的哥哥们说，你们卖了我，是上帝差我来此，上帝做了这事，虽然我被卖为奴，那是上帝在工作，虽然我被下到监里，那也是上帝在工作，甚至我被法老王召见，那也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做成了这一切。要听清楚，约瑟可不是说，好啊，你们卖了我，但上帝想出一个办法回击，用这办法让我扳回一城。不是这样的，约瑟明明白白地告诉他们，全是神的掌管，上帝差了饥荒来，请一起翻到诗篇105篇，听听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希望你把它写下来。第16节到17节，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将所倚靠的粮食全行断绝，将他们以先打发一个人去，约瑟被卖为奴。明白了吗？一切都是上帝做的，只是这事如何能成呢？一下子说是兄弟卖了他，却又说是上帝打发他，这是我们在旧约圣经里以及整本圣经中常见到的两种无法解释的现象，却结合在一起。第一，那是上帝的主权，神差了我来，又成就了所有的事，他使我做奴仆，又使我下到监里，他做成了这一切事，因此是神掌管了整个局面，他统管一切。但是这并不表示整件事情就与约瑟的兄弟们毫无相关，所以我们同时要看到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你们卖我为奴，你们决定这样做是你们的抉择，看到没有？在神的主权下，同时也有人为自己的选择所该负的责任，两者并存。把这两样放在一起，要怎么运作呢？真的很难理解，但事实却是如此。这样的状况在整本圣经里处处可见，这是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并行的奥秘，我们要很谨慎地去认识它。由经文所描述的情景，我们已经快接近故事的尾声了。在我们往后要进行的课程中，我们会发现人的责任是不能被忽略的。提到上帝的主权时，我们要明白，神可不是把我们当作掌中玩弄的布偶，或是按按钮就执行动作的机器人。我们是有责任的，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做选择，我们要为自己所选择的负责任，这是明显可证的。你看到创世纪第49章，雅各给儿子们祝福，而儿子们当中也有人受到真正的咒诅，就是因为他们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事负责任。因此，人的责任岂能等闲视之？ 我们得为自己所有的行为决定和选择负起责任，人不能漠视该负的责任。同样的，神的旨意不能被拦阻，神必成就他定义要做的事，即便在最艰难的处境下，像成为奴仆和地牢的囚犯约瑟却坚定地说，是神差我到这里来的。所以神的旨意不受拦阻，必要成就。神借由约瑟的故事帮助我们了解神的主权和他的护理，千万别忘了。从约瑟的故事，我们能深刻地认识神是守约的神，他持守应许。第37章讲到约瑟小时候所做的梦，梦到兄弟们向他跪拜，这梦后来成真的吗？是的，完全实现了。但想想这一切如何成就的呢？当初哥哥们想尽办法要使他的美梦破灭，最后梦竟然成真了，这可完全不是他们所预期的。哥哥们打算的是把他卖掉，让他去做奴隶，看看奴隶还能圆什么大头梦。他们岂知神的旨意不会受拦阻，神必持守他的应许。就像我们曾经提到，在创世纪第12章里，神向亚伯拉罕允诺将借由他的后裔赐福给万族。我们确实看到了神借着亚伯拉罕的后裔赐福给埃及和全地。上一堂课我们还看到创世纪第15章13节，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结果所说的完全应验了，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亚伯拉罕一族以及以色列的后代，在返回应许之地之前，有数代在别人的土地上寄居。神是信实的神。再看到第46章，神对雅各说，你下到埃及去，不要害怕，我必向你显明我的信实。这位永远信实的救主，他的话语句句不落空，他保守他的百姓到底，这一点你千万要记得。记不记得上一周我们在导论里借由创世纪第3章谈到人的堕落，又从第10和11章直击罪的本相，在创世纪第10章谈到闪、韩、雅弗的后代，到了第11章则提到巴别塔事件，列国因为悖逆抵挡神而全驱散在全地。你若从第10章的记载好好算一下闪、韩、雅弗的后代，总共会有70个邦国，也就是说这70个邦国后来因悖逆抵挡神而被分散到全地。接着看到第12章，神开始为自己拣选一族，一个他所属意的邦国，就是以色列。从那时起，神定义发旺并保守以色列百姓，在饥荒时神亲自引领他的百姓平安进入丰盛的埃及地。我们来看看第46章第27节怎么说，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多少人呢？有70人。70这个数目可不是一个巧合，我没有时间仔细解释，但请你写下一节经文，生命记32章第8节，至高者将地业赐给列邦，将世人分开，就照以色列人的数目立定万民的疆界。想想看，神为自己设立一个民族，从整个故事的最初，神的儿女亚当和夏娃被放置在丰盛的伊甸园中，因被罪玷污而堕落。但到了这卷书的末了，我们看到神为自己设立了一个民族，将他们放在富饶的埃及地上。创世纪的结尾告诉我们，神他自己选召了一支民族，即便在饥荒年代，他仍借着最不寻常的环境来工作，保全了他的百姓。所以他是与我们同在的神，是行事奇妙的王，是永远信实的救主。 他持守应许，保守自己的百姓。然而这些有什么样的意义呢？这样的一段故事又与神的整个救赎计划有何关联呢？这样的一段故事又与我们的人生有什么相关呢？从当中我要带你明白三项真理，并且求告神将这些真理深植在你的心灵里。特别是你现在如果正处在痛苦、艰难、受伤害的死因幽谷中，这些真理就是为你所预备的。或者在你尚未遭遇痛苦、患难和伤害之前，这些真理也提前帮你打了预防针。因此我实在求神将它深深地放到你心里。第一个真理，弟兄姊妹们，我们有一位与我们同在的神。好好想一想，与你同在的这位神就是当约瑟被卖为奴与约瑟同在的那一位，就是当约瑟被下到黑暗的地牢里也与他同在的那一位，也是当约瑟被法老招到面前使他成为管理全地领袖的那一位神。完完全全相同的一位上帝与你同在，值得我们深思啊。这样的一位神与我们同在，当你凡事顺遂、意气风发时，神与你同在；当你的生活和家庭都很成功时，他与你同在，并且你的成功是因为神的同在；当你受羞辱时，当事情变得很糟糕、什么都不对劲时，他还是与你同在。弟兄姊妹们，当你觉得孤单时，你并非孤单一个人；当你觉得遭到遗弃、天下没有人了解你、没有人愿意陪伴你，他与你同在。在提摩太后书第四章16、17节，保罗说，没有人前来帮助，尽都离弃我，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这是真理的基石，要认识它。无论你走到什么样的境况中，或将会面对怎样的情况，你这属神的人，神永远不会也绝不会使你单独一人，他将与你同在。这是我们所拥有的神，一直与我们同在的上帝。第二个真理，我们有一位持续引领我们的王。求主将这个真理刻在我们的心板上，深藏在我们心里。我们有一位持续引领我们的王。我们刚刚从创世纪第37章到50章学到，神是行事奇妙的王。但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含义呢？你要确实知道，神不会漠视你生活中的一些细节。你是否曾经认为他就是这样？你是否曾经纳闷地说，神啊，难道你都没有看见发生的事吗？你真的不懂我实在没有能力去处理它吗？你不是洞察一切吗？你真的会关心在乎吗？亲爱的弟兄姊妹们，你一定要坚信，神不会忽略你生活中的任何一部分。不仅如此，他还极其用心协调安排你生活中的一切细节。并且容我再强调一次，他的安排绝不是把我们当作机器人一样操控。那你和其他人就不用为所犯的罪行负责任。相对的，就如同他带领约瑟的方式一样，他一直在幕后动工，让约瑟在对的时间出现在对的地点。神正在为我们身上做同样的事。好好想一想，他用心安排各样的条件和环境。看看约瑟的一生，如果你把他的每一件遭遇都分别独立出来，会觉得这个人的一生实在太悲惨了。但是一旦你把全部的过程拼凑在一起，就会发现神实在用恩典为约瑟编织了一个丰富精彩的人生。想想那些接踵而至的状况，约瑟蹲在牢里，刚好膳长和酒政惹恼了法老王，都被丢进监狱里。而在他们做了梦的隔天，约瑟又恰巧走过来，看到他们一脸愁容，又正好他能帮他们解梦，又叮咛酒政说，可别忘了我。偏偏酒政真的给忘了，忘得一干二净。直到法老王做了无人能解的梦时，让酒政给听见了，还主动去找法老说， 我知道有一个人可以帮你解梦，就把约瑟找了来。哪知法老对约瑟的聪明才智大为激赏，约瑟一跃而上，成了全地的治理者。这一切可不是人可以计划得来的，不是你坐下来列出一堆该做的清单，做做计划表，按部就班的进行就可以达成的，这是完完全全不可能的。当我在印度的孟买的时候，那时有一个人口相当密集的城市，有2100万的人口。有一天，我和一位印度牧师去做家庭探访，牧师已经先安排好去关心一个有特殊状况的家庭。我们到了那里，他敲了门，却没有人回应。牧师转身过来说，那我们要上哪里去呢？这好像是说，这里有2100万人口，我们可以找到其他家庭关心的。所以我们去到了另一户人家。我们进到屋里，很巧的是，这户人家的老奶奶一周前还是印度教徒，上周听了福音就马上信了基督。我们在那里待了好一会儿，在信心里鼓励这一位主内的新姊妹。她告诉我们说，通常这个时候我都不会在这里，我会在另一个屋子，在那里打个盹。整至今天我才刚躺下，有一个声音叫我起来到这个屋子来，我是因为这样才来的。如果说是神在后面操纵整件事，一点也不公道。正确的情况是，神在我们生活中的每一个瞬间精心安排种种不同的环境及人物。仔细思量，不知道你是否想过，神不只是只有在你我的生命中动工。这样的思量蛮惊人的，但确实我们并不是神宇宙的中心。这世上有68亿人口，它是同时在68亿人的生命中工作，并且它不会因为如此不密切参与在我们所有的生活细节中，每一个细节他都看顾。然而当我们问神说，你正在我身上做什么呢？实际上的回答可能是，他正透过我们在其他人身上动工。无论何时，他在你我身上所做的工，最终的目的不全是为了我们。事实上，他有可能透过我们认识的人，或许许多多人的生命，或各式各样的环境来动工，以成就各样的目的。神引领的过程使约瑟到一个全然谦卑的地步，结局充满了喜乐和欢欣。神又引导约瑟的兄弟们，就是雅各的儿子们认罪，使雅各得着满怀的安慰，是神将所有一切编织起来的。请记下创世纪第50章第20节这句话，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神的本意原是好的，同样的真理也在新约圣经里重申。请看到罗马书第8章28节，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希望这个真理藏在你里面，如磐石般的坚立。神的护理是唯一叫我们能够接受痛苦的根基，希望这能成为我们依靠的磐石。今天有不少人，甚至是一些自称为基督徒的人，早已把神的护理以及神的主权完全丢弃了。他们高喊神不是至高的，他无法掌握，他根本不知道事情会怎样，也对未来一无所知，他像我们一样只能边走边看。这种想法在现在的社会中相当普遍，全世界都一样。当约瑟蹲在地牢里，我们看不到这样的描述，说我想终究会有好结果，约瑟，我是与你同在的，就看看最后会怎样吧。约瑟心里所依靠的不是这种空洞随意的想法，那只会叫人心里发沉。我们看到他站在一块磐石上，当他面对自己的兄弟时，他早已从苦毒、报复、怨恨中释放出来。他摆脱了这些，为什么呢？因为他确信神的保守，使他勇敢地面对弟兄们， 他出狱做了宰相之后，没有回过头去教训波提法的妻子，他没有对酒政不理不睬，更没有站在他弟兄们的面前斥责他们，击垮他们，他反而对他们说，请你们进前来，是上帝成就了这一切，这就是自由，真正的自由。约瑟经历到神将悲苦化为甘甜，如果你能明白这个真理，就能使你得释放。请好好的想一想，仔细的想一想，当罪人以邪恶的言语和行为攻击你时，当人们想要伤害你时，神会使用这些败坏攻击的行为转为成就美事，这样的盼望会让你从苦毒、仇恨和报复中得自由。到最后，你可以喜乐地说，感谢神，神的心意本是好的。这是第三个真理，神将恶转为善，化悲苦成甘甜。在创世纪第41章51节到52节提到约瑟为儿子们命名，听看看他给他们取了什么样的名字。经文说，约瑟给长子起名叫马拿西，因为他说，神使我忘了一切的困苦和我父的全家。他给次子起名叫以法莲，因为他说，神使我在受苦的地方昌盛。取得真好，神使你在受苦之处结出美好的果子，真的吗？神真的化悲苦为甘甜吗？我相信神会。让我分享教会一位弟兄的见证给你听。当我刚从印度回来时，立刻打开我的手机，其中有许多是我们教会弟兄约翰琼斯的留言和电子邮件。他常常参加11点的那一堂崇拜聚会，习惯坐在后面三四排的位置上。这周三，约翰因心脏病发作突然去世了。过去他曾跟我分享自己跟病痛搏斗的过程，他说他不定睛在自己的病痛上，却仅仅依靠上帝的信实。你可知道他面对的是何等的煎熬吗？在他29岁时被诊断出有肾脏病，34岁时又患了糖尿病，38岁时出现心脏病，40岁做五条心脏绕道手术，45岁肾衰竭，开始洗肾，每天5个小时，一周要做3次。一年后他做了肾脏移植，这些症状造成他严重的神经和脊髓病变，他的脊髓上下都有脊髓硬化症，接着脑中风又影响他的平衡，导致他行为受限，并随时的恶化。老实说，他每天都得面对锥心刺骨的疼痛，所以如果主日崇拜诗歌唱得太长，很多时候他会受不了。在他告诉我自己痛苦挣扎之后，写道，我的问题已经从为什么转变成神啊，你要我从当中学习什么？神回答我，我要教导你靠信心行走及生活。约翰接着又说，我目前的健康状况很差，行动也受到限制，每一天都得忍受极大的痛苦。事实上，每一天我都有可能面对再也看不到孙子的状况。我又想到我的太太将过没有我陪伴的白发岁月，但是神掌权，我的生命是他计划的一部分，他是美丽，他是美善的神，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就因为神是掌权的神，我不需要为生前死后会发生的这些事忧虑，只需要顺服直到死亡。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位知道上帝统管世上万有的弟兄所说的话，因此他在这世上可以不忧不惧。6个月前，他曾经写一封信给我，他说，我的健康和行动持续恶化，特别最近这3个月来更是加速。然而这样的情况，我开始体会到一个不寻常的又非常奇妙又充满盼望的信心。那种信心和盼望并非由于我的身体可能会得医治，而是神要在我身上成就的事，将带给他极大的荣耀和尊崇。我相信必有可敬可畏的事要发生。 虽然我向来是一个积极的人，但我不得不说，我已经好久好久没有这样的信心和盼望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上周三这令人可敬可畏的事已经发生了。约翰被接到基督那里去了，在那里他摆脱了所有的痛苦，在那里他与救主相见，他非常清楚摆在他前头的是什么，因为他的神是掌权的神。所以你和我同样可以盼望那可敬可畏的事发生在我们生命中，因为我们的一生都在神的掌管中，他的意念至高，使我们可以迎战患难的唯一磐石，是使我们可以迎战患难的唯一磐石。不要用狭制的眼光来看神的作为，他能带给我们安慰，让我们仰望至高的神，在他的大能中得着安慰，这是真实的见证。神确实为他受苦的儿女带来佳美的果实。我们怎么知道呢？我的意思是，我们该如何抓住这样的确据呢？也许你目前正经历某一种黑暗期，你的生活中有极大的困难，怎么知道呢？你要怎么样才能明白这些苦难可以成为化妆的祝福呢？你要怎样才能经历悲苦变甘甜呢？这引导我们进入最后一项真理，希望这真理存在你的心中。我们都知道我们有一位救赎主，在创世纪里他用了一个可怕的罪行来保全他的百姓，一个相当可怕的罪行，人把自己的亲兄弟给卖了，让他去做奴隶。这种企图瞒天过海的罪真是又羞耻又丢脸，但却被神用来保全他的百姓。你可知道这是一个预备，因为有一天神要用一个更可怕丑陋的罪将他的百姓拯救出来，使他们得着永生。人所做的假见证、污蔑、控告，竭尽所能的将基督钉死在十字架上，神却用这些使他的百姓得着永远的救恩。神的作为岂不令人站立敬畏吗？无论是约瑟的故事，或是基督在十字架上受死，神使破坏者的计谋成为他拯救的工具。约瑟的兄长们图谋要害他，卖他为奴，神却用他们的恶行为他们预备日后的救赎，他们的罪恶成了救赎。我们再来思想十字架上的苦难，人把基督钉在十字架上，而我们就某种层面来说，就像他们的同伙人，当众人钉死基督时，是否会想到自己所犯下的谋杀罪竟成为自己罪得赦免的工具？说起来一点道理也没有，但这就是福音。想想约瑟，当他向哥哥们表明自己时，他不但没有咒骂他们、谴责他们，反倒对他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你们虽然曾经害我，我今日却要养活你们。现在我们在基督面前坦诚面对自己，我们曾经抵挡他，得罪他的圣洁公义，但是神没有咒诅严厉斥责我们这样的百姓，反倒对我们说，你们进前来，你们虽然得罪我，我却顾念你们。他赎回了我们，不要疏忽这些相似之处，不要忘了神所给的应许。我们之前提到整个故事中，犹大和约瑟彼此有强烈的交互作用。我们看到当犹大领着以色列子民进入埃及的歌珊地，后来雅各给儿子们祝福，他给约瑟的祝福必定很多，但最丰富的祝福是留给谁呢？是给了犹大。你看到吗？特别留意这里，创世纪第49章第8节说，犹大，你的弟兄们必赞美你，你手必掐住仇敌的颈项。注意这里，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看到了吗？犹大，你父亲的儿子们必向你下拜。接着第9节第10节说，犹大是个小狮子，我儿啊，你抓了十遍上去，你屈下身去，卧如公狮，蹲如母狮，谁敢惹你？龟必不离犹大，杖必不离他两脚之间。 只等到细罗，就是是平安者来到，万民都必归顺。这里应许会有一位王从犹大支派而生，万民都必归顺他。创世纪第49章第8节到第10节这里有个应许，指引我们那将来要发生的事。上帝要将犹大的狮子变成被杀的羔羊，那是基督的应许，由犹大支派显露出来。在约瑟的故事中，我们看到的不仅是约瑟的一生，更看到神使用约瑟保全他所选召的百姓。更具体的说，他保存了这犹大的狮子，预备那将来被杀的羔羊。因此启示录第5章第5节说，不要哭，看啊，犹大支派中的狮子，大卫的根，已得胜。他们围绕宝座唱新歌，说那被杀的羔羊是配得的，因为你曾被杀，用自己的血从各族各方各民各国中买了人来。启示录第5章完全应验了创世纪49章所说的，这犹大支派的狮子是被杀的羔羊，也就是基督。这是故事的要点，要切记。我们读完了约瑟的故事，在我们这一堂课结束时，我不期待你说，哇，真是了不起的故事，我们真的很喜欢约瑟。不，你要看到神透过约瑟向你指明那将来的耶稣，这才是为什么圣经要记载约瑟故事的理由。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回顾一下关于约瑟的八种描述，再想想耶稣。当然他们两个是不能相互比拟的，其中有很多的差别，但是我邀请你一起来想象一下，一位父亲最宠爱的儿子奉差遣来到世上，却被他的弟兄们、他的跟随者以及你和我所鄙视。他谦卑自己，在异地为奴，守着清洁的心，正直公义，他遭受羞辱，又被定罪，死在十字架上。这是神的计划，神命定罪人杀害他唯一的儿子，使基督被高举做全地的王。世上各角落都有声音说，当在他面前屈膝俯伏，并且神也为基督的弟兄，就是你和我，开了一条复活的路。基督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父与子再度重聚，并应许你和我靠他得到完全并最终的救赎。因此你要知道，无论这世界有多黑暗，恶会转为善，痛苦也能变成甘甜。你要明白，在整个伟大的救赎史中，那从最终将我们拯救出来的那一位，在将来的那一日必要使我们与他同得荣耀。这是他的应许，是我们可以坚信依靠的磐石。今日的节目就到此告一段落，谢谢收听，我们下次再会。
您所收听的节目由大卫·普莱特博士主讲，美国阿拉巴马州布洛克山丘教会提供。